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去一切执着，不停留在表面精进。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9月17日。我是一名90后的弟子，小时候曾经听家人读法，在自家阳台上天幕看到星球重组更新的宏大景象，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很遗憾后来家人因迫害不修了，直到2010年我才正式走入修炼。我想把这两年的一些修炼体会分享出来。一，若不是救人需要，断绝一切常人网站社交媒体。我发现我只要是出于消遣而看常人网站，发正念时会看到一些妖魔鬼怪在空间场内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清除。平时思想业力也会增加，常人观念变多，容易犯困。师父说，这个社会已经乱了，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，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在里边，混在里边，扰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，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，鱼龙混杂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那么法轮为什么不保护你呢？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，受你的意识支配，你想要的谁都不管，这是这个宇宙的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想常人写的东西充满了名利情，可能有附体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把这些东西装进空间场就像吸毒一样。如果在眼前放一堆毒品让我吸，我肯定不会，那为什么另外空间的毒我就不在意呢？于是我禁掉了微信朋友圈一段时间，业余时间就学法，听明慧交流，看九评共产党，发现修炼状态大大改善，思想业力少到可以控制，发正念练功可以入境了，学法时也能入心，经常看到新的内涵。个人体悟，保持自己空间场的干净，对自己修炼和众生负责，是一个往高层次修炼的基础。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小事，可是你知道你点开一个网页会给自己空间场带来多么不好的东西吗？这些会污染你自己的众生，等于给自己加了难，也会给正法修炼造成不必要的难度。如今我已经可以保持自己完全不看常人网站的内容了。二，不错过有缘众生。我是上班族，如果不加班，下班后我会去景点练功或讲真相，周末也会去唐人街发资料和讲真相。有次在景点，一个游客说，我去过好多国家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练法轮功。我觉得青年大法弟子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是很有必要的。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，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，在生活中碰到的人，工作中碰到的人，大家都要去讲真相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每天我都会带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在身上，期待今天师父又会给我安排几个有缘人。走路上地铁里遇到的中国人或游客，我会热情地上前打招呼，送资料，或者从聊天过渡到讲真相。朋友叫我去参加活动，遇到一大群新朋友，以前性格害羞的我，自从为了讲真相创造机会，就主动去结识新朋友，如果没时间讲真相，就会留下联络方式，下次约他们出来聊天时讲真相，因为只要我遇到他们，就有救度他们的责任。有位朋友说，如果不是遇到我，只是在街上遇到法轮功学员，可能他不会重视大法真相，而我是他身边的人，讲真相他会重视，也感到震惊。 几年来，我与许许多多的留学生、白领、工人等不同阶层的人深入讲过真相，不少人选择了三退，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。一次在机场等候时，看到远处一个男生在看我，我觉得不是偶然的，便鼓起勇气走到他面前，告诉他，他和我的一个老朋友长得很像，一问才知道，他的大学就在我的家乡，最近是来海外大学交流学习的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我直接讲，你们出国看国内封锁的消息吗？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啊？他说，最近我刚好在看这方面的事情啊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们告别后，回家继续通过手机联络，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也看了一些真相视频，但是一直没有同意退党。直到有一天，在锲而不舍地讲真相下，他说他感动了，他这就去退党。后来他说他回故乡拜访了邵雍的故居，看到了刻有梅花诗的碑，很有感触，在国内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这首诗啊。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位女士在看站牌，一看打扮就知道是中国的，于是上前和她打招呼，并说我可以帮你指路。在和她短短的15分钟的接触中，了解到她是一位昔日同修，因为有急事要走，我们互留联络方式。回家后我约她出来，约了几次，她说感觉行程很紧没空，但是我心里相信我是一定要唤醒她的。她终于答应一起出去走走，我打印了明慧网上劝昔日同修回来的资料，见面后寒暄了一阵，我便讲起了真相。渐渐发现她对迫害真相都不怎么了解，只是知道当年莫名其妙不让练了，他还是有想修炼的心的。他看了明慧资料，看到他迷茫的眼神，我哭了，觉得他好可怜。下午我又劝他去我们当地的集体学法典看一看，又劝了半天他才勉强同意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对他提出的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、宽容、善意对待他，并鼓励他。参加完集体学法，他和我说，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，我能不能走回来看缘分吧。这才知道原来第二天他就要离开了，临走前送他一本转法轮，望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想到他未完成的誓约，想到师父的期盼，真的不希望留下遗憾啊。一段时间过后，他联络我并说一直想谢谢我，他追悔莫及，希望尽快赶上进程。听到他已经在讲真相劝三退，很坚定地在正法修炼中了。我想，如果当时我没去和他搭讪，如果我没坚持要抓住他在本地的最后一天和他见面，如果没坚持带他去大祖学法，后果会怎样呢？很多事情师父交给我们去做，我们没有去做，或者没有坚持全力以赴地去做，也可能是犯了罪啊。一次在餐厅吃饭，对面坐着一个本地的老年人，看上去有点寒酸，因为平时面对中国人是人人必讲，对本地人有时候就没那么重视了。我想到师父的要求，知道见面一定是有缘，需要救度的，还是决定开口。于是大话说，你买的这个饭好吃吗？我们聊开了，才知道他原来是我大学里院系的创始人，是专业里人人敬仰的教授，如果在大学里，我是很难有机会和他交流的。在这样一个餐厅轻松的氛围里，我告诉了他大法真相，才知道他不是完全明白中共的邪恶，并说宗教很容易被人利用。我说，如果一个宗教教义不明确，可能会有人去曲解，误导他人。大法书有40多本，里面师父有详细的规定，我们不可以参与政治，不可以投靠外国政治势力，违背的人就不是法轮功学员。后来他明白了，他曾经在美国留学时参加过冥想打坐的俱乐部，对学习大法有兴趣，把他的邮箱给了我，我将大法的网页发给了他，他表示感谢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朋友前后180度的转变。 我和一位新认识的朋友讲真相，一次面对面讲真相中，他接受了，说回家想想三退化名再告诉我。回家后，我在手机上劝他退，他却不同意了。我又发了很长的信息，多次劝他，其中有说，希望你得到神佛保佑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如果真的没用的话，我不会当成一码事儿跟你说的，语气较为严肃。没想到他说，突然觉得你很恐怖，原来我不了解法轮功，遇到你有点了解，我不排斥，但现在很排斥等等话。说完就把我拉入黑名单。我本想再发一条信息劝说他，信息已经发不出去了，我有点懵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向内找，发现我在救这个女生的过程中，慈悲心不够，目的心、急功近利的心太强，在给她发的讯息中一味的劝说，虽然语句看上去都是平时讲真相的内容，但我发现当时自己发送的时候并没有发正念，而是像套公式一般把真相发出去，做得很表面，而且语言不够善，有点强制改变她，让她退的感觉。我想为何当时发信息时就没有多想呢？明知道他是这样性格的人，还给他发好几条很长的信息劝说他三退，他不容易退，可能是因为对真相了解不彻底。我如果再与他见面聊些其他方面的真相，再绕回三退，不是更照顾到他的性格吗？我感到很后悔，甚至掉了眼泪，感到做事太粗心，又急功近利，把众生推了出去。我还与其他同修交流此事，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覆辙。我解体清除自己空间场里的党文化因素，包括急功近利、强制改变他人的心、急躁心。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女生主动解除了我的黑名单，还要求我加入一个群，参加一个认识新朋友的社交活动。我想可能是师父慈悲，又给众生机会，于是我就要配合他在群里和大家打招呼。后来他叫我参加一次休闲活动，我知道我必须去挽回他这个众生。见面后他的态度非常好，好像以前的事情都烟消云散了。他竟然主动提出三退的话题，并说你帮我退了吧。我心里既惊讶又欣慰，我没有多讲一句真相，他的态度竟是180度的转弯。我悟到也许是因为我向内找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达到了标准，旧势力不再阻挡，众生就自然得救了。当天活动中还认识了一位很有缘分的女生，她后来请了本转法轮阅读。在海外面对面救人很方便，可我经常梦见我的家乡，我的昔日同学们，甚至久未想起的同学也会在梦里想起，点化他们，有的要得救，有的要得法。有一次我梦见我曾经的同学被我关在门外挨冻，还有一次因为我对我的高中同学起了负面想法，认为他们党文化重，我梦见我的同学们都在一个大房间里，而我自己躲到旁边的一个房间，只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在一起。我醒来后很吃惊，觉得我不应该让思想观念阻碍他们得法，不和他们接触怎么会有机会得救呢？从几年前开始，我会把最近想到要救的人的名字记下来，然后一个一个联络他们，有的是网上讲真相，有的是打电话讲真相，从聊近况、中国的现状、国内外对比开始，渐渐切入真相。大部分我联络到的昔日同学都明白真相三退了。四，在唐人街发资料、发正念后，资料接收率达到90%。曾经每次在唐人街发资料，接的人少时，可能会向内找，说是不是因为真相资料的标题不吸引人，或者认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，今天学法不够，就承认了这种不好的场了。渐渐的，我悟到应该用正念思考问题，应该对真相资料完全抱着正念。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比任何一份常人的资料对众生都是有益的，都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于是不再去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真相资料的内容标题。一次发资料，一连走过几个人，不是摆手就是摇头不接，只有30%左右的接报率。如果以前我可能会承认都是我的修炼状态不好造成的，不过这次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 并一直坚持发，否定旧势力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，并相信我的状态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渐渐的，我感到自己被能量包围，我向迎面走来的众生发出意念：接资料吧，这是救你的。只见有的人摆摆手走过去几步后，又回过头来拿报，有的人在远处摆手，但靠近我时伸手拿报，有的人一开始不要，但我向他微笑，并用正念说出拿着看看吧，没事的，就拿了。我感到正念的能力巨大，渐渐的接报率达到了90%，场完全开了。后来来的同修也说，今天场真好，拿的人真多。我知道是坚定的相信发正念的作用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在鼓励弟子。五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众生的各种不好的表现都需要向内找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，遇到众生的各种不好的表现都需要向内找，那都是对个人修炼不足的提醒。当别人夸我，你口才真好啊，我们都不如你讲的好，但却不愿表态三退时，我知道是我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了，想用自己讲的道理说服对方，而不是句句慈悲，句句打到众生心里。当众生说你们是不是拿钱的，我会在向他们澄清的同时想，为什么我会让众生这样看呢？是不是我还有做事心、求功德的心呢？当有人说小妹妹啊，你这么年轻被骗了吧，我会想是不是我信师信法不够坚定，在景点讲真相的信念不够坚定。当众生对我的话表示怀疑时，我会想是不是我最近修真的方面没做好。当众生总想和我谈论常人话题时，我会想自己的这些常人心有完全去掉吗？为什么没有让众生明白的一面起主导作用呢？一次在发资料时，看到迎面走来一个男子，心中动了一念，长得好清秀啊。只见他向前走不久后又折回来，直接找到我，问我要电话号码时，还说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摆摆手走开了，感到非常羞愧，也惊讶这样的事情很久没发生了，也就是刚刚动的那一念，天地尽皆知啊。这明显的展现给我看了修炼人把握自己的念头有多重要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六，不能只是表面精进，不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执着心。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发表后，我问自己，以我这样的状态修炼下去，究竟能不能兑现誓约？究竟能不能圆满？我是那个需要往前追的学员吗？没过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幸运地坐上了一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，火车前行过程中，每到一站会暂短停留一会儿，到其中一站时，我看到车厢外有卖茶叶蛋的，就下车去买，想着一会儿就回来，没想到却没来得及赶上火车，火车开走了，我非常着急，在后面追，却越来越追不上了。我看到铁道附近有各种妖魔鬼怪迎面而来，而经过山洞时，火车很容易过去，而我却要攀爬附近的围栏等方式绕山路，甚至冒着危险才能过去，耽误时间又辛苦。此时心里更后悔，更想要是在火车上多好，安全稳定，和其他同修都在一起。醒来后我很震惊又难过，我知道我是需要奋起直追的人。同时我悟到，脱离正法进程的时候，旧势力的不断干扰，磨难重重，以为可以在火车暂停的时候买个茶叶蛋再回来，也就是以为放松自己，满足一下执着，还可以赶得上火车。但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执着都可能让我脱离正法进程，因为时间非常紧，一点放松都会影响到很大的事。一年来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安逸心、争斗心、求名心、执着自我的私心，也一个一个找出尚存的对人世间的物质利益放不下的执着，并严格修去，还发现了我以为自己比周围同修做事多就是精进了，对执着心时有放纵，没有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也是对正法修炼理解的不够。 我通过学习师父讲法，并重新明确修炼的意义和自己的使命，把向内找实修放在很重要的位置。同时，我突破了每天去景点练功和讲真相。几个月来，我的状态提升了很多，思想清净，对人世间物质利益看得很淡，达到经常能保持较强正念的状态了。我曾陷入因名利引起的磨难中。一年前有一个新的项目，听说老板让我的同事领导我来做，我执着于能力，看不上我的同事，觉得这个项目让我来领导比较好，可以做得更好，以自己是在为公司负责为借口，再加上自己对这个项目较有兴趣，故动了妒忌心，有求之心，而且一段时间都没有及时去掉。后来老板真的决定项目改成我来领导，我的同事暂时忙其他项目。一开始我以为是证实大法的机会，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，让同事看到大法弟子的优秀和出色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掩盖得很重的名利心，而且随之而来的更长时间的工作及加班，甚至有时加班到半夜。在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，得到了老板和同事的称赞时，我却觉得怅然若失，因为加班影响了做三件事的时间，修炼状态下降了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是不是被旧势力偷走了时间？我不能承认它。我深入找自己的名利心，并一点点去掉它们，绝不能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名利心。逐渐地放下事业心，我的老板找我谈我的新年愿景时，我发现对升职不升职一点想法都没有，逐渐纯净自己的心态，工作的基点完全是为了公司负责，为了客户负责，为私的因素越少，智慧就越多。也许是功名心真的放淡了，逐渐的我不需要加班了。本来计划中需要非常繁忙的两个月，却因一份重要的数据没有出来，很多工作我都不需要做了。而我每天准时下班，去景点练功，讲真相，良性循环。说来也巧，公司刚好有班车接送我们去景点附近，有了大量时间做三件事后，工作也没耽误，还收到了之前老板给我发的信息，称赞我的工作做得好。事业心虽然放下了，名利心还有更多更深的体现。作为从小在中国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好学生，我当常人时的性格都有些扭曲，事事都想争先争第一，表现好，不服输，也爱听别人的夸赞，执着于能力，爱面子，爱显示，也会妒忌比自己强的人，在修炼中有类似表现。有同学说我看起来很精进，是啊，我总是冲在第一线，讲真相救人，但有时我讲真相时会掺杂目的心，希望对方退，好言相劝时也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，好像是希望成功不希望失败。对方没有明白真相三退时，心里会动心甚至消沉。我有时想到师父的法，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，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？选自《转法轮》。那不是出于慈悲心，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，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觉得我的状态应该也是名利心的体现，故慈悲心不够，讲真相效果打折扣。有时工作或常人的事物占用了我讲真相的时间，我心里会有点急躁和抱怨，觉得他们占用了我讲真相的时间。转念一想，我这时的心态已经不符合真善忍了，已经偏离宇宙特性了，为何看似冠冕堂皇的把讲真相放在很重要的位置，还会产生负面情绪呢？我想这也是一颗利益之心在作怪。我把心中的安排，我想做的事看得太重，潜意识中是自己的利益的一部分，而没有处处都先考虑别人。其实那些常人事物也需要我的帮助啊。在同修之间的求名心，体现在希望别的同修认为自己精进，不希望自己落入不精进的行列，喜欢说自己做得好的地方，不提或者少提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说话夸大其词，显示自己救的人多等等。同修在身边的时候会表现得很精进，一个人的时候就比较懈怠等等。由于我的显示心和求名心经常在潜意识中出现，修炼中经常需要主意识很强的否定和排斥他们。主意识就像一个守门员， 有不好的想法冒出来，就要立刻否定它，有时候很艰难。不过经常柳暗花明又一村，经常主意识告诫自己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怎么可以拿去显示？显示和求明心就是偏离宇宙特性真，顶多骗得了人，但是骗不了神。救度众生都是师父在帮，我们只是动动口动动腿，我的能力也都是师父给予的。有时严肃地告诫自己，显示就是对师父的不敬。结语：有时候看着这纷纷扰扰的世间，就像一张纸片，另外空间的真相虽一统就破，却蒙住了世人，蒙住了不精进时的我。虽然我是青年大法弟子，但我知道我在这个宇宙中的岁月很长了，生生轮回转生，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，不可以把自己限制在充满年轻人观念的人的躯壳中，而在做三件事上打折扣啊。世界上诱惑那么多，需要有很强的自制力，时刻将自己融于法中，多学法，快些改变人的所有观念，才能在讲真相中发挥更大的力量，才能让师父更好地用我们，不负自己能赶上宇宙重组中助师正法这无比光荣神圣的机缘啊。师父把神的力量赋予了我们，我们在抓着人的东西不放，是不是对神的亵渎呢？将来要成就那么高的果位，这样的事情多么严肃呢？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更严肃，常人中的一切都是幻象，在百年之后什么都不是，而我们承担的是与未来宇宙大穷的永远息息相关的使命，不敢不认真对待。以上仅是个人层次所悟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正超脱的人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杨丽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14日。我修炼法轮功已有20多年了，我讲的这些故事都是我来美国之前在中国发生的。师父救了我的命。修炼前我多灾多病，曾患过甲肝、乙肝，肠胃功能紊乱，慢性气管炎、甲亢、鼻窦炎、咽炎、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眼底动脉硬化、颈椎病、肩周炎、关节炎、腰肌劳损等等，是单位里有名的药篓子，大把的吃药，西药、中药，走哪儿带哪儿，住院是常事。我又是个一工作就忘我的人，我的工作性质又需要经常出差，我常常忙完一项工作后回家就大病一场。1990年9月，我在工作中口吐鲜血晕倒了，医院诊断中晚期胃腺癌，癌肿块面积 6.5 厘米乘8厘米，厚度 2.5 厘米，必须马上手术。医院给我做了胃刺全切除手术，食道也切除2厘米，留下幽门于食道接上。医生告知家人，最乐观估计我的生命只有2年了。那时的我真是弱不禁风啊，经常感冒，脸和两腿浮肿，两腿沉得抬不起来，上10几公分高的台阶都要人架着。2年多的时间没有出过家门。1994年春，我右肘关节疼痛的厉害，医生说网球肘要在肘关节打封闭就好了。我只打了一针封闭，几天后肘骨节上竟长出个结块来，更痛了。拍 X 光片检查，骨腔改变成蜂窝状，医生以为骨癌变。1995年5、6月份，我身体又出现不适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怀疑转移鼻咽癌，并告知家人，若鼻咽癌确诊，我的生命也只有3个月了。我的家人天天为我担惊受怕，四处寻医找药，什么偏方都用尽了，却收效甚微。我哀叹自己的不幸， 那时我才40多岁呀，我的身体给我和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，令我万般无奈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1995年11月份，有人给了我丈夫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。我一看，太好了，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练。我家马路对面就是公园，那里就有练功点，可是我是个危重病人，我去不了，走不动啊。当地的辅导员知道了我身体状况这么差，天气又寒冷，我去练功点有困难，就让我在家好好看书，按照书上动作图解自学功法，等寒冬过去，天暖和了，再去练功点练功。神奇的是，我只是自己在家里看书练功，我的身体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好了，所患的病都不治自愈了。1996年4月份，我就去了公园练功点练功，半年后我能骑单车满城市跑了。那时我每天早上5点骑车到练功点练功，晚上骑车去小组学法，白天骑车去菜场买菜，去超市买东西，有时周六周日和同修一道骑车去城市周边地区弘法。我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和喜悦，感到生活特别快乐。法轮功要求练功人首先要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要真诚待人，说真话，要善良，善待一切人和事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为他人着想，要忍，要心胸宽广，包容别人，不争不斗，哪儿做得不好，把它改好，归正自己的言行，逐渐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逐渐放弃人的为私为我的各种观念、欲望、执着心。修炼法轮功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人为什么当人，当人的目的是让人返本归真。一个人的本性觉悟了之后，那才是真正明白人，就会主动按照真善忍的法则去做，去改变自己，他的道德品质、思想境界自然就会提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我讲讲我在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。三楼的邻居不再霸气了。我家住在老伴儿的公司的宿舍楼里，是一栋3层楼房的2楼，三楼住着本公司经理的儿媳妇，平时有些霸气。我练法轮功几个月的一天，天气晴朗，我把被子拿到晒台上去晒。那天我姑姑来了，她无意中走到晒台，就叫起来了：“你快来，你晒的被子全被淋湿了。”我跑过去一看，呀，被子上被淋湿好大一片，面积足有被子的1/4。我一看，三楼人家挂在竹竿上的几件衣服正在往下滴水。我赶紧把被子抱回房间。姑妈说：“楼上住的什么人啊？怎么这样？你在晒被子，他能挂滴水的衣服吗？”于是我喊两声：“某某，你的衣服在滴水呢。”三楼没人理睬。我没有动气，对姑妈说：“姑姑，我们干我们的事，他衣服不滴水了，我在晒。”姑姑说：“你怎么不上楼找他评理呢？”我笑笑说：“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这个事是考验我的心性的。”过一会儿，住1楼的妇人骂起来了，因为她晒的衣服被3楼滴水的衣服淋湿了。她不仅对着3楼骂，还要老公架上梯子爬上去，扯下3楼滴水的衣服。这时3楼那位女士出现了，两人大吵起来。这时我对3楼的说：“你把衣服用甩干机甩干不就行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我没有甩干机。”她在说谎，因我去过她家，知道她家有甩干机。于是我说：“我家有， 你拿下来，我帮你甩干。他一副不讲理的样子，说：我不甩，我就喜欢淋水，谁叫你们住在我楼下，活该。我看他这样，不理他了，回到房间里，把晒台门关上。从那时起，我若要晒衣物时，就不会忘记先看看三楼晒没晒滴水的衣服，再决定怎么晒。他还时常从三楼往下扔垃圾，有时垃圾袋里废纸、塑料袋被大风从窗口吹进我房间，我只有把垃圾捡起丢进垃圾桶。一天，三楼晒的枕套被风吹落到我家晒台，我把枕套洗干净、晒干、折叠好后，用干净纸拖着放到他家房门口的木板架子上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天起大风，把他的儿子的一双名牌运动鞋吹落到我家晒台上，我把鞋子刷洗干净送到楼上。他对面邻居说他家两口子外出了，过两天才回来。我担心弄丢了，把鞋拿回来了。过两天我听见楼上有动静了，上楼敲开他家的门说：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运动鞋？他说：是是，这鞋是刚买不久的品牌鞋，还蛮贵的，我以为这鞋丢了找不着了，没有想到你老人家这么好，不但把鞋洗干净，还替我保管着，阿姨真谢谢你。我说：人说同船过渡都是缘，我们能做邻居也是缘了，要珍惜这缘分，这也是我练法轮功以后明白的道理之一。他说：阿姨，我知道你练法轮功，你真好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不挂滴水的衣服了。真超脱的人。1987年，我们地区才开始第一次评职称，按照当时我的专业成绩是可以参加副高、副教授级别评选的。可是由于我单位是个专业性质的单位，比我年纪大、专业水平不错又快到退休年龄的人很多，可是省里给单位的名额少，不能都评上，我就申报了个三级高级讲师职称。不少人都觉得我受委屈了。11年后，1998年5月份的一天，我们单位办公室主任给我打来电话，要我抓紧时间，两天内把申报副高职称材料整理好，送交主管局，说最近省里给了我们单位一个副高名额，他们领导碰头后觉得应该给我。第三天我去了主管局，才知道单位有一同事为了要这个名额，已经在单位、在局里吵闹多少次了。我一听，二话没说，带着材料回家了。办公室主任又来电话说：你怕什么？这个人能跟你比吗？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名额非你莫属，你怎么放弃了呢？我说：真诚的谢谢你，我练法轮功了，不和别人争这些。单位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的。那年年中单位开新年茶话会，我去迟了，整个会议室坐满了人。当我走进会议室大门口时，会议室里突然鼓起掌来。我一愣，不知道他们在欢迎谁，就回头向后看。这时一个男同事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我大声说：真正超脱的人来了。我们的超脱是假超脱，人家是真超脱，副高职称都可以不要，谁能做到？那是每个月都兑现的钱啊。这时很多同事起身给我让座，两个女同事把我拉到他俩中间坐下，这热情的场面反而弄得我不好意思了。领导讲话，同事们发言时还不时地夸赞我。过后那个要职称的女同事也登门向我致谢，说：我知道当时不少人都帮你上，你若不把材料拿回家，我可能拿不到这个职称，真得谢谢你，也只有你们法轮功人有这个境界。在法轮功被迫害后，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市610办公室下令要我们单位派人值班监视我，我单位没有一个人参与值班。从来只有来要钱的， 没有来给我补钱的。有一次，我从菜市场一个摊位上买了鸭胗，回到家感觉分量有点不对，用秤一称，2斤7两，可是卖的人当时说1斤8两，我就付了1斤8两的钱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少付的9两鸭胗的钱去了菜市场，见到卖者，我说，师傅，我昨天在你这儿买鸭胗，你钱算错了。我还没说完，那人就嚷嚷起来了，什么算错了，昨天买的今天还跑来算，我不认账，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他这一嚷嚷，一下子过来不少人围观。我没动心，笑着说，你是算错了，少收了我的钱，我这是给你送钱来了，2斤7两，你看成1斤8两了。那个人一下子愣住了，旁边的围观者哗然，都说没见过这样的好人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能贪别人的便宜，以后你要看准秤，算好账，也不要随便对人嚷嚷，好吗？那个人直向我道歉，又左谢右谢的，说他卖鸭胗以来，只有人找他吵，说他扣秤，要他退钱，从来没有人会因为他少收了钱，还来补交钱的。他现在知道了，世间上还真有好人。我今年69周岁了，身体硬朗，精力充沛，乐观豁达。凡是知道了我的年龄的人都会说，呀，你看着真年轻。有的还问我是如何保养的，我说这是法轮大法给我的，我是修炼法轮功后才一步步达到这种状态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